说真的，我真的很爱你。
说真的，我对你真没感觉。
说真的，找个对象就这么难吗？
说真的，怎么就没人喜欢我呢？
说真的，我太难了。
说真的，我等不了了。
说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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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是林正儿，您的婚恋扫雷手，陪伴您谈谈情，说说爱，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正儿。
大家好，我是宇泽。
是的，正儿跟宇泽弟呢，在这一周会走进我们宇泽弟的生活里，去看看，哇，他最近鸡飞狗跳，但是恩典满满的和父母亲同住的生活。相信啊，这几期的节目会带给大家有很深的思考和很大的祝福。宇泽弟，在过往你有没有感受到，就过去的这几个月、五个月的时间，其实对你来说很像一个集训的课程，因为你没有地方可逃啊。你每天回到家，你就是要跟父母亲在一起。
是。
然后如果你要逃的话，那就是要么就是变成一个冷战。所以你是怎么给你自己空间去处理的？除了就是说，你虽然看到了就是母亲的一些的脸色，你知道了，但是你是怎么给你自己一个充分的时间在神面前去处理你的情绪的？你是透过什么样的一些方法？
对，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我讲到的，有一些你信得过的朋友去倾诉是好的。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坦白讲，就像正儿姐讲，这是一个集训，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更把它看作一个是更深一层次的认知自我的一个过程。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常常提醒我自己一件事情，就是给我自己一些恩典，也给我父母一些恩典。我就给父母恩典，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逐渐了解到他们背后的意义，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真的就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我有的时候对于我自己来讲，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也会一样啊。我抓狂的地方是因为我发现我没有办法改变对方生命当中我想要去改变的地方。就是我看到这个地方我想让他改变，但是他不改变的时候，这个现实是我没有办法去改变的，我能改变的就是我自己，所以我选择给对方一些恩典。
是。
但你说能不能完全做到？我并不认为我真的做到了，并且我个人真认为还差得很远。甚至我相信今天如果正儿姐采访我的父母，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一些看法。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让我更加认识我自己的一些地方。
是。
比如说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比如说我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想法等等等等。刚正儿姐谈到一个话题，就是说是家里需要一个和事佬。弟兄姐妹，我觉得我在我跟我父母相处的关系当中，我最要感激的不光光是我们家里的和事佬，还有更大的一个和事佬，那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
是。
因为大家如果你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家庭当中的这些问题并不是我们现在就有的，开始创造天地一开始之后，亚当夏娃犯罪就有了家庭矛盾，我们跟我们父亲之间就有了矛盾。
是。
而我们的长兄就是一个和事佬，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个中间做很多调和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在这些过程当中，因为耶稣基督了解这些该怎么去做，所以我觉得在我跟我父母相处的过程当中，透过我的祷告，透过我的很多的在神面前的倾诉，也帮助我很多。
是。
但是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相处的过程当中，刚刚张姐谈到说你怎么来面对你自己，怎么来调整自己，我觉得一方面是给自己恩典，给父母恩典，另外一方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更多的是抱着一个好奇心，说哦，那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给我自己一个很大的一个得着或者是一个提醒吧，就是很多人知道我们家养狗，中文翻译叫奥斯卡哈，那其实呢他是被训练成一个治疗犬，非常乖。那其实有一段时间呢，跟奥斯卡相处的过程当中，有一件事情非常的让我困扰。我觉得最近在我跟我父母相处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更深的认识，我知道为什么了。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以前我没有搬出来之前，我跟我房东住的时候，因为房东夫妻特别喜欢这只狗，然后我每次跟狗狗都是在讲说不可以不可以 no no no， 然后就给他很多的一些吃的训练他不要去做一些事情。 然后我的男房东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雨泽你发现了吗，你一直跟他都说那我从来没有表扬过他。哎，我觉得哦有意思，好，那我就表扬他，我说你做得很不错啊，怎么怎么样。那我也没有把这个事情放我心上，但是我也发现我房东太太的确跟他的相处很不一样。比如说狗狗一开始的是因为我自己没有养过狗，虽然我们家养过狗，但是你自己养狗跟家人养狗一起养狗就是单打独斗，跟这个团队合作还是不太一样的。那你没有这种感受。那比如说这个狗狗打喷嚏，我一开始也不太懂狗狗的一些反应，我觉得说小点声正录音呢，说什么呢，你有问题吗，然后我还说哦 God bless you 就这样。但我房东太太说哦呀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呀，我同意，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哎，我发现说好家伙，这老太太竟然就这么着跟狗狗能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就对话，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可是我也没有把它放心上，我只是觉得说哦看人家的相处跟我跟狗狗相处就不一样。直到有一天呢我去遛狗，然后我们家呢那时候我跑步，我们家有个邻居每次见到我说 Hi running uncle
running uncle，
就是他说哦你是跑步叔叔，对，然后我说哦 running uncle 了都成了。然后呢他呢就在那儿做很多的事情，然后爸爸妈妈说哎 running uncle 来了，就是跑步叔叔来了，特别兴奋。然后又看到我牵只狗给我讲这些事情，我就一直鼓励他。然后他爸爸妈妈说了一句话，说哎呀你怎么那么有爱心啊，你对我们家孩子太有耐心了。然后我就哦谢谢你们，然后我就牵着狗就走了。但是你知道吗，后来我把狗狗放在家，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我去一个别的地方，我上车以后这个画面就一直在我脑海当中。我当时特别受困惑，说为什么我对于那个孩子可以那么多耐心，并且这个孩子说哦，跑步叔叔来那么开心，他并不是单单因为他每次看到我跑步开心，而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一些互动了，
是
每次他都觉得在我这里他得到很多的安慰和鼓励。所以我就觉得说我每次都能够给他鼓励，为什么对我们家的狗不行。后来你知道我最近跟我父母相处的过程呢，就回到我们珍儿姐一开始讲到的话题，我觉得这是个羞耻文化，
是
就是我觉得我的狗任何表现的不好的地方都代表我不是一个好的狗主人吧，就这么说。其实你发现有一点问题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我生命当中我被灌输的思想就是羞耻文化，
是
所以其实这样的文化无形当中嫁接在我的身上。这就是我跟大家讲到的，说我最近跟我父母相处的过程当中，我突然发现为什么我对我们家狗狗没有耐心了，因为它代表我。就像今天我的儿子没有结婚，就代表好像父母也不完全不完整一样。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你要怎么做，我给我自己一些恩典，我知道说我没有结婚不代表我真的就是让我父母有意的让他们有羞耻感，也不代表我们就是一个犯了错没有任何面子的家庭，也不代表我们家庭做了什么的事情。
是
所以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意识的时候，我们需要跟我们自己对话，让我们自己知道说我父母这么去想不代表我真的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我觉得这是给我们自己一些恩典，同样这样的恩典嫁接在父母的身上，好，虽然他们有这样的想法不代表他们真的不爱我，给他们一些恩典。
是
所以我觉得我们终归啊，你发现这些所有的问题我们都得回到上帝的面前，你只能控制你自己，你不能控制对方。但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抓狂的地方就是源于我们总是想改变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对方生命当中的事情，他们一旦不改变，我们突然就发现我们的解读就是这个人不爱我，你连改变的动机都没有。那你突然发现说其实改变也没有那么容易，
是
就像我今天你说我会不会跟我父母发火，我依然会，尤其是跟我爸爸。为什么跟我爸，大家说你这和事佬你还跟人发火，你也有点太不知道好歹了。大家要知道每个家庭不一样，这就我讲到每个家庭不一样，没有一个完全具体的公式。我爸爸是一个特有创意的人，他的创意就表现在所有的节俭上。比如我跟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大可乐瓶子我觉得应该扔了，甚至我们可以卖钱了，我爸爸就会把它留下来装米装什么乱七八糟东西，他觉得说这些都是多漂亮的，并且都是统一的，放厨房多好看的，五颜六色。然后呢有一些比如说豆腐哈，我原来在中国的时候买豆腐就去超市你买多少切多少就好了，你在美国买豆腐呢都是一盒一盒的，然后还有酸奶就是小圆盒，我就觉得这丢掉就好了。结果你知道有一天特有意思， 这我跟你讲，就是我们大家在相处过程当中，你不能说是如履薄冰吧，但起码是小心翼翼的。就是我们家这些酸奶呀、豆腐的盒子都没有丢，但是呢，我爸知道我不喜欢这些，我喜欢家里简洁一些、整洁一些，他藏起来。结果有一天呢，我就发现，但是你知道我爸藏哪儿吗？就包括我们家买的一些别的东西，你想都想不到。真的就是我爸听到这期节目，其实我是爱你的，你不要听我这个表面说，你要听到我背后的意义。我们家呢，我爸我妈从来不用洗碗机，就是一定要自己洗，结果这所有东西都在洗碗机里头啊。你知道当时我看到时候，你可以想象我的那个火腾就上去了，我说你留这些垃圾干嘛？你知道我当时就是，你垃圾干嘛？你看我看到的角度都不一样，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我觉得要丢掉，对于我爸爸来讲这些是可以继续利用的一些工具。然后就开始吵，然后我爸也没有太吵很多，就听我讲。然后老爸就说，你这孩子真不知道好歹，为什么要留这些盒子呢？都是我们家吃饭餐桌上的这个丢垃圾的地方，菜叶子呀，这种瓜子皮都丢到这里头。所以你知道要给他们恩典，那我现在就是学会，那好了，那我就不讲话了呀，那你要留你就留，然后我就不讲话了。但是还有别的事情会发生啊，比如说这家里的一些东西已经很久了，我发现我们父母这一代就是专捡坏东西吃。
是，
然后我外甥女来的时候专门去网上给我爸找了很多视频，说老爷你看看，这就是你买了苹果不吃新鲜的，一定要把旧的苹果先吃完，然后再吃新鲜的，新鲜也变旧了，然后就一直吃这个旧苹果。我爸说，哎呀，这就是我。说你是不是自己做了个视频给我看？我外甥你说，这网上都是说，就是你们这一代人。
是，
哎，我就发现背后我又再去了解为什么，因为我发现这一代人他们贫穷过。
是，
所以他跟我们这一代人不一样，就是对于他们来讲很多东西来之不易。
是，
所以你让他们去浪费的话，他觉得这是一个犯罪的事情，这是一个不道德的事情。所以妈妈我就说，好，那你就留就好了，我们家现在就有很多留着的东西。那你说你怎么办呢？可是我觉得说，好，我去理解他们就好了。那的确现在家里就很多，你别说，我爸还真挺有创意的，养了很多的花，然后呢很多东西放一些地方，他剪剪然后切切，不同造型也出来了。下次郑儿姐你来看看我们家这个艺术品展览馆。
我现在我觉得画面感特别特别的强，我就可以想象你们家五颜六色的瓶子里放着米，而且各种颜色的米，紫米、糙米、白米、黄米、小米。
是不是有同感？
是是，
对，还有八宝米，不同的颜色的。
哎，其实你在讲的过程我的心是暖暖的，我觉得很有温度哈。其实每一代人有他每一代人的大环境所造成的他们的处事模式、价值观，还有这个关系的互动的模式等等，它都是有原因的。那我觉得宇泽弟非常好的一个态度，就是他抱着好奇和学习的态度，他在每一次与父母相处的过程，其实都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就是扩张了他的境界，忽然一下子从一个井底之蛙看到了一个大千世界啊，就是不同年代的人，他们为什么会有不同？
或者扩张我的脾气？
不叫扩张你的脾气，把你的脾气的这个容量给拉宽了，不是单单是身体上在长重，而是你的忍耐力也在增强。那这个过程其实非常的温暖，我觉得温暖到一定的地步，就是它实际上会让我们真正的懂得为什么核心的爱是恒久忍耐。
是，
其实说实在的，如果我们没有那个恒久忍耐的心，我们其实是没有允许别人做别人，也没有允许我们自己按照别人的本相爱，而这个本身上帝就是按照我们的本相爱我们。
是，
所以刚刚宇泽弟谈到的一个恩典，给自己恩典，给他人恩典，其实是一个福音的落地的一个表现。就是如果今天我说我自己信主了，白白领受这么多神的恩典，但是我却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在我最至亲的亲人的身上，我没办法实行，我没有办法给予，那我觉得我们就是明的罗和想的波。
是，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结束了，大家这一个礼拜都不容错过精彩的宇泽弟的家庭生活。我们相信透过他的这一些精彩的分享呢，我们能够瞥到天恩的滋味，我们同时也能够看到神是怎么样继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透过我们的日常生活来陶造我们的。我是珍儿，
我是宇泽，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拜拜。
我拿什么报答？我该如何表达？父母渐渐老了，还在为我牵挂。每当夜悄悄来临，还是会习惯害怕，总会想起妈妈讲的狼要来外婆家。每当夜悄悄来临，还是会习惯想家，总会想起离开家时爸爸远去的背影。
Thank you.